师那个公案里面那个摘杨花是什么意思？
你看前头说的啥？你把那个公案全部说说我听听。
是说那个赵州那边有一个弟子，然后那个弟子要走，赵主说你干嘛呀？他说我要到诸方学佛法去。然后这个赵州就说，什么三千里外莫凑曲啊。然后这个小和尚就说这样的话就不用去了。然后赵主说摘杨花，摘杨花。
你说摘杨花的含义，
摘杨花
啊，
应该是比喻一个意思，用摘杨花比喻的这个事啊，一下为什么我们一下子说不出来、看不出来呢？就是不懂得当地的习惯语言。
哦，我没说全，说僧辞师曰神处去，曰诸方学佛法去，师竖起拂子曰有佛处不得住，无佛处即走过，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错举，曰遇魔则不去也。是曰摘杨花啊，摘杨花。
这个摘杨花应该什么？结合当地的习惯语言。由于我们不了解，现在我们就根据在前头的对话给他辅运一个意思。
嗯，
也不是不可以，不一定很切合。
摘杨花是的，啥都
摘。杨树开花，
杨树开花没法摘。
不是，他不去就摘杨花。杨花要摘下来，他要是去，那个才会开花嘛。开花比喻什么？我说摘掉比喻什么？我要么我就不去了，不去那就摘，把杨花摘掉。就你这出去就像杨树开花一样嘛，就是这意思。这一种，但是呢，这个摘杨花在当地有没有别的含义？就看这个。有的时候是有这种在地方上语言上有个含义，他说摘杨花，摘杨花有可能。要是说根据他们原来的对话，我们这样跟他对应也未必不合理啊。这样对应好像有合理之处，但是呢，是不是那一个真正的含义？那得
就是好多东西不确定。
嗯，这个我们对应上也不能确定这对应是正确的，就这个意思。
大悲宗稿好像给他写过一首。
听听这个，看看有没有隐含含义。大会宗稿写就是别的禅师评这个公案，有时候能听出来这个摘杨花咋回事，你能听吗？他怎么评的？
谁能找
到？大会禅师怎么评价这个公案？
不知道是不是大悲宗？
是大会宗。
这个是吗？
就是那个最后说 Om Mani Padme Hum Pa Thu， 摘杨花，摘杨花 Om Mani Padme Hum Pa Thu。
用这个咒，用这个咒语去评价。
对，他就直接后边还是那个大腿球呢。
对，大会修大会大腿球，老人说过，这个禅师都修密，大会宗高禅师就是修大腿球，那就是他长修的秘法。
大会宗高不是提倡参话头的吗？
就那个参话头是这样，修秘法是
他是到
破参的人才有资格修秘法。他们的修密法也要灌顶，也是四个因，但不为广大学的所知，连他本宗的人也不知道，只有核心几个人知道，那是秘密禅宗的秘密，密宗传承。
说有佛处不得住，生铁秤锤被虫蛀，无佛处即走过，撞着松山破造垛，三千里外莫错举，两个十人相耳语，那么则不去也，此话已行遍天下，摘杨花，摘杨花 ，Om Mani Padme Hum Pa Thu。
他不是绝思维吗？
嗯，那我好像我们的对应好像有点道理，就这有点道理，大家听啊。
两个十人相，
他们都破产了，为什么还要兄弟？
那就是不可能吗？绝思维吗？
启用吗？
他就是不提那个法，但是都肯定修个什么别的。你想他修纸的，
那都破产了。
你破三了啥事不干了，就那干嘛呀？天天举起拇指。
只能这么说，破三的人他不在参话头了。只能这样说，破参话头这种法不是终生受持的法，不是要修一辈子的。如果修了一辈子，那算他没修成，没有什么效果。修那么多年，修一辈子都不破三，那是白修了。那对，
他可能认为就是
破三就不再修了，
烦恼断尽，
这就不是一生坚持一生的法，心密也不是。但是现在有人拿它当坚持一种法修也不是不可以，你就那修吧，心里也不是，也不主张你修一辈子。
刚才你说那个新中信法也不是一辈子修的，
不是，不是写要坚，没有人鼓励你坚持一辈子。
但是这不只是啊，只不是主要指的千座、雅座这一块，
千座必须修完的。你就是不满300-500座，不满千座坚信了也要修完千座。千座之后就是王香禄上说这个千座以后不要再修了，修也没有用。那个没有用是指的它的真正用处，不仅仅是坚信了，这真正用处多生多劫都有影响，但是呢没有说迁座以后能增加那个影响，不见得能增加，是指的那个，指的深远的影响。所有的秘法可以这么说，好像都没有要求你无限，都有个限制，不是说要你一直一直弄一种都不这样弄。咱就说能修一生的法吧，像净土宗他也不是要一直弄，你比如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还念佛吗？也就不念了嘛。所以说并不是哪一个法只修永远坚持，根本就没有这种概念，只是有的是一生念要修一生的，有的呢修一段时间的，还有的一生也还不止，中阴法要再修，这就三种取证嘛。客气取证、机生取证、中阴取证，这个三种取证。
从这个角度来说的心
心病是客气取证，客气取证之法，不是要你坚持一辈子的。像净土宗的念佛是机生取证之法，就是要你坚持一辈子。
那说一千座，打完一千座，他知道也没有见性，
那他再多修也好。现在已经不那么说了，好像不能不再修也没用，因为现在好像他们再修还有点用，因为现在人心太乱了，跟我们的施工那个年代的人不同，根性不同，你再修修也很好。干什么？好好好好，他们这儿说话我听不到，你要不坐这儿？
对，先安静。
那个哈，你看咱们现在呢，就甭说别的了，就咱们现在来这个道场，有好多人刚修，可能几百座，就随着来护持啊，或者来弘法了，帮着。那有的人可能打千座好几年了，跟咱法上一点关系也没有。这时候也是跟他自己雷声也自己的愿力啊，还是？
你说的是什么呢？如果是修行已经完成千座的人，应该是做点事儿。但是现在呢？做事这些人是反而是正斋打坐没有完成千座的，这个现象，这个现象有点不合理。
做事猛
的时候，就是说，即便是你正体，后续你要是他有个从关到最后那个后最后一关，是要在多做事与人相处的这个过程中，才把那个微细的成果才能够去除。我就是
你说的是这个意思，用这个理，用这个道理是，论证。他们完成迁都的应该做点事儿。这种现象啊，你说这个正在修行的人做事，完成迁都的反而不做事，实际上早就存在。老人在世的时候也是如此，
有这种现象。
也这个现象早就存在，这是个人发心的问题。
我就说这个
发心的问题。你说这一个一边修行一边做事，我们要掌握一个什么度呢？别影响他修行。不单是在这个地方，即使是寺院，合法寺院也有新密道场啊。
对，
当然不多，但是有，他那都有义工，那些义工也大多不是完成迁座的，
对，
大多都是正在修行的。完成迁座的都偏偏不，连义工也不去做。
不搞事
儿
嘛，
这种现象普遍存在，但是呢，寺院里应该适当安排，别弄得太紧，应该让他们有时间打俩小时坐。可是现在可能缺的就是这个，一般一做义工就没时间打坐，所以那些义工呢都不见得是亲密弟子了，就别人来做去做义工了，因为他不安排那个打两个小时打坐，他
就
有问题啊。
那咋
着？
那
没办法，那是谁的寺院谁做的？
山东人自己的那
些，
他快气哭了，想打坐没
死，
对，
去了。
所以这个现象是普遍存在的，过去也都如此，现在仍然有这种现象，这就是看发心了。刚才我不是问他们了吗？我就问他们呢，你这不打坐你干什么呀？他都没有想到这事，但是呢，他想到我也下不了手啊。
其实我要问一个落脚点在这一点，就是说他原先这种发心没有，千座完成了以后。 就随喜随喜啊，都啊，会不会这种发心啊，对他错别重习气的过程中啊，就成像到后面的那个自己的那个
发心小。
这个这个他是他这样是，这种你说这种现象是有，但是也是顺理成章的，
对，
或者要顺情理和的，倒不是谁去动员动员，那是有问题，那不解决问题的。
对对对，
再加上完成迁座的人，他有的时候他也强不到哪儿去，你知道吗？
嗯，
我都不说第一次不肯见性的，还有这样的，这你强不到哪儿去。
您说强不到哪儿去是指
的？我这就是见地啊。
哦，
他原本发心就不同，也不一定都是一开始求法的时候发的都是正知见的心，未必。
不就不是以为就是明见性来求这个法的是吧？
但他说是，你这不是他说是，但是他是认为那个明心见性另有内容，你怎么办呢？明见性只是个名词而已呀。
另有内容那还
另那就是意思，另有意思，要意义不意语啊，也不能依照明心见性的名词啊。
世间福报，
那你
也迷糊。
有的
世间福报这个太肤浅了，太肤浅了，这种事倒是不太多。不是世间福报，岔路可能也不少啊。我求的不是世间福报，但求的也不是正路，这种事也不少。你比如求神通，最普遍了。但是有的时候，就他说起来不像神通，再讲，哎，都好像有一种什么什么能力。他这么说啊，他有时候说话就这么描述，能弘法。他修法是为了弘法。就像你一样，灌顶传法，他为了这个修行。
对，
他就跟我这么说，
哦、
就像我一样。
这都是心灵法。
跟我这么说，
嗯、
是啊，是这个呀，他不算为了求见性。
哦，对对对
对。
他不算是为了求见性。
为了弘法。
对，为了弘法。
那他没见性，你怎么弘法？
我其实去灌新密的顶，我没有这些想法。那当天灌完顶，我自己傻了吧唧的就跑了一个，发愿我以后也出新密，好好的念老师嘛。
实际上啊，所谓弘法不仅仅是跟人管顶传法才是弘法，不仅仅是灌顶传法才是弘法呀、啊、管这里头的事儿，就像你说的来道场去帮忙啥，那都叫弘法。
对对对，
其实都叫弘法，不一定非要灌顶。
秦老师有好多那个就是快满千座了，或者刚满千座了，他就得很平淡了。哎，闲闲散散的打完一座，什么事也没有，千座一直很平淡过来，也没爆炸，也没有说他们觉得那个什么消失不消失，也没说出点事儿，
没那么多问题
啊。这种情况，
这种情况也正常
啊。
这种情况就是只有心里都对这个事儿有不满意的看法，他就不正常了。这不很正常吗？这个不一定非要有那些现象，那些现象那些就像那个强烈的震动什么这一类的，说的是可能出现，不是说的一定出现，不是必然出现，是有可能出现。出现了之后你别往别处想，那是好的。
这还有什么
就这种比较平淡过来的吧，他就觉得是不是自己做的不太好啊，哎，是不是自己发心太小啊？
对对对。
是不是自己那个就说关照做的不够细腻啊？他有这种怀疑。但是说最近能感觉说还是那个不跟着事儿跑了，是吧？这种力量还是感觉出来吧。
我这种比较大的事情还是，过后就觉得哎，反正这个事情应该是挺着急的。啊、
也不着急了。
那公安局就都找我去了，我也没在意。哈
不一定都出现什么现象，不出现什么现象也正常
啊。
是出现了才会认为不正常，结果就说那是好事，给你解释解释，结果就理解为出现了是好事，出现了是不正常。但是呢，你别担心，这是好事，为了不让你担心啊。
那个
说过一样，后面没境界是最少的境界。你对着事儿的时候，肯定跟以前不一样，自由。老师，你比如说签座之后哈、啊，那个半青半黄的是吧？那种有没有可能这辈子就半青半黄了？他临终的时候是不是还会有一次机会再起一情？
那个任何人临终都有机会。但
是
呢，他活的时候不肯，那时候也难肯。
那要是这个，就是说那个生老病死现前的时候，这个一下子痛切了，是不是还会有一次机会呢？有这种情况吗？
之前
呢？没有见过例子，你讲这个有道理。
啊，
你讲这个有道理，很可能心情会产生一种震颤，那时候
啊，因为平时
道理上讲是有道理、
啊、
嗯，我没有想起来这种例子，谁是你想
的、啊、那时候生死性别难受的时候想不起来了，提不起来了，
就这个劲儿了，
光是难受的，
你是
他
不提劲，他用劲儿也
是，
你不用劲儿他也是这个、
嗯，我打
字，
不然我
看
半天
了，
他应该往下。
也不是想，
我说对着木了，我赶紧的背，我已经坏了。我说我现在反正上来没下来。你看我脱了，一会儿大院找你，你再看有什么？
要不透彻，觉得还有余情，再看。
我就想我那阵要走了，也就那样走了，更提这面了。我进手术室，我看
那个老人
打
击你说，就心中心打可以制造大彻大悟。
对，老人有话，就是说上头一直到大彻大悟。
吴奇老师上次给解释说，就心中心打被破重关是吗？
打
了。
我说破重关，那要是立这个语言，肯定我说的是错误的。我说破重关，你看他前头问的什么？我对什么情况说重关呢？对现在你说的话题，我就不能提重关的事儿。一提重关的事儿，绝对是错误的。别拿我立了个什么理论，别拿齐老师说我什么什么，肯定是错的。别弄这事儿，我什么都没说过。当然，我那种讲法很可能是当时他那个问题需要那什么，讲完了就忘掉了。那个不，没有他那个问题，这个话是错误的；有那个问题，这个话可能正确。
就有人问您，就是圆圆老人答疑说，心中心法要修到大彻大悟才可，否则不能弃法不修啊。
嗯，也是。
说什么？
弃法不修。
对。
啊、
就有人在
不修到大彻大悟，不能把法放弃
了。当然，接着修，接着打。我不就说了，就像王延禄上世年代那些人。跟后来我们的说法都不一样，我说的跟后来我们说不一样，不是我们这一代人出的主意，我们这一代人出的主意会是错误，应该一样跟祖先，就是指的老人的说法。到老人那一代，那人的根性已经是不足往前路上的，那就是老人的提倡，后来跟王向路上提倡不大一样，那就是在众生根性中说法也不同，这么理解。要是我们出的主意跟祖师的不一样，那是我们的错误。
我这半青半黄的，我记得有时候齐老师老说我半青半黄，就是前个
不是现在，是以前。
以前老说半青半黄的，哎，我说半青半黄是啥意思？
现在连黄也没有，更何况这青更没有。
连根拔了，
黄都没有，青真更没有，哪有那事儿啊？
那时候就是
以前
满千座满了几年了。再打电话
那也不行，
那也
满千多也还不行。
像大家
实际还在
都碰到过。
对，
实际上啊，那一个那时候出奇迹，道理上讲跟打坐不打坐没关系，
还是
打坐也如此，不打坐也如此，打坐好不到哪儿去，所以一般千多以后可以不打坐，这个道理。打坐没有用了，哎，有用，那有用就打了，有用你当然打了，他这是没有啥用的。您注意，我们的目标是渐进以后出奇迹，是这种目标。
有用没？
不是修专修定的，专修定可以知道的。再加上要是专修定，也不一定修心中心法呀，它有很多修定的法门。心中心法原本就不是为了修定的。
您说的出奇迹就。说除那个五
盖
名色财
食
睡，
那我是绝对不是指的这个形，
不是那个
着相。我们说的除夕主要是着相，浅着说是着色相，深着说是着法相，这两种相都不能着。浅着说是这样，是这个着是色相，就是心清净，心里都没有贪欲，就不是把色相着了，就不着色相了。要是深着说着法相，见性也不可得。开悟也不可得，你见性了，你开悟了，你不是侮辱人吗？说这话，昨天晚上有答疑，他们跟着说什么齐老师是见性的，什么什么说那种，他们在那说那种话，我的反应就是你别诽谤我，就这种反应，那不是那就是诽谤人的呀，明摆着是诽谤人的呀，那着法相，那不就着法相吗？
老觉得自己没见性的也
那不跟说我见性了是一样的呀。 老说我没见性，我说我见性了，这两种人是一样的，都是拙法相，都是拙相。
对，有的就特别谦虚，说我还差得远呢。
那也一样。那个差得远的人呢，很可能他不到这个正道的时候，他在前头的方便法，方便法见性就是目标，是有性可见的，有修有德有正，一开始就是这样的。实际上本来就无修无德，真正弃入本来，不是修的高了才无修无德正，弃入本来才无修无德正，无修无德无正并不高，有修有德有正才高。有性可见，见性的人看多高，你看，那才高。有无修无德无正的人并不高，不是高人才无修无德无正，是平常的人，原本就无修无德，跟你信佛修行都没关系。你就是不修行，他也是无修无德无正啊，没有关系，原本就是。但是我们都不认原本，不契合本来，老实认虚妄为真实，这才有了有修有德有正啊。你那个目标就是虚妄的，其实认虚妄为真实嘛，他不就有修有德有正吗？
都打了，你两三千弱了，他老会脱落咋办呢？就是真的有这人，
那个脱落上有问题。说这个脱落有问题，怎么会不脱落呢？刚才他就讲他的境界，讲我没有这个什么什么，打了一千多了，平平过来了，越后来说漏了。咋会没有啊？你描述那境界凭啥没有呢？怎么会不出现呢？他就觉得好像这个不强烈。我要更强烈的，那就那啥是个头啊？那更强烈的下面还有更强烈的。
这个是今年刚刚有的，刚刚有这种境界。前段时间打完了，什么境界也没有，也不出现境界，觉得自己
那不正好吗？他省事儿啊。不，这才是有福报呢，没福报的人才出境界。
没境界是最好的。
出境界你还得想办法对付，那多没福报啊。
性不急啊。
出了境界一样性不急，不仅仅没出境界的，你以为就你性不急啊？你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不是
顿顿
呢？不是，你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如果出了境界你就性得急了，那是你假设的。出了境界你照样性不急，这是有出了境界的人。谁现身说法说一说，出了境界你信得急了吗？
这不信得急，特别信得急。
错人定盘星可信。
今天一直敲敲门敲了，笑死特别的。
当时是觉得信得急，过两天还疑。
那个境界一直有。
对，因为什么呢？信并不是信那个境界，
对，
是在那个境界之下出现的灵知之性。就灵明的心态，既不可得又不断灭，那个心态不是思维心，别往思维里头找，思维心思维不到的，语言描述不到的，可以烘托。元音老人用这种语言烘托，本来这个语言也描述不到它，但是它一烘托，我们能够明白，一念不生，寥寥分明，它灵知之性。古人也烘托，他没有用一念不生，寥寥分明，但是那个意思也是一念不生，寥寥分明。但是他没有用这个词。举个例子吧，禅宗在我们这儿的初祖达摩祖师，禅宗的二祖神光大师，神光大师断臂求法，养臂养好了之后，就要照达摩祖师的方法修行，就是那几句话，达摩祖师告诉他修行方法就那几句话，内息诸缘。外息诸缘，内心无喘。有人说什么叫喘？喘就是这心如墙壁，就是不动。墙壁不是不动吗？喘就是动。内心无喘就内心不动嘛。心如墙壁，就像墙壁一样不动，方能入道。就这就算修行法门。这是根性力呀、他找达摩祖师去了。我外缘以息。实际上我们理解什么呢？心不动了，心不动了，也就是说一念不生了，不可能为外物而起念，一念不生了。那个石头可是也是一念不生的，木头石头都是一念不生的。那个达摩祖师就问他，还落断灭吗？落断灭就是那个石头木头一样，那这可不对，不落断灭，不落断灭就是寥寥分明，他不过没有用这个词理。既不断灭，他又不起念，就是说，既是一念不生，又是寥寥分明，这个心态现前了，说的就是这个心态，他没有 没有用念不生了了分明这个名词。达摩祖师当然知道他正当了，就是说即此不断灭，诸佛所护念，就这个就是啊，就是佛心，就这个。其实他就没有用一念不生了了分明，讲的还是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，讲的还是这个，他是没有用，这个也不是用语言描述的，他也在语言之外，是可以由这个语言契入。你看神光大师，他那个古代是那样契入了，我们现在呢，从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个名词里契入了，是能契入，但是这些名词都不足以描述佛性，可这么说，名。佛性就不是用语言能描述的，都不足以去描述的，但是能切入，借这个语言切入，这就叫一心印心呐、啊。切入就是一心印心，印心中嘛。
还有师兄弟他提出来，他说：“哎呀，也能体会，但是呢，就说遇到事儿的时候他不自信，啊，就是
体会
哎。”就说那个，就是说对性体的那辨析心性的时候，他就是不自信。那说的那个什么月落时相见呀，或者怎么样，哎，别人能说，我好像就说不出来，啊，就是老是有一种不太自信的感觉。
那个也可能是因为不熟悉禅宗语言。他那是一种语言呢、
啊。这还是用是吧？
禅师说话有他的语言规格，他那种，要是不熟悉禅宗语言，多读公案，读懂读不懂，只管读。一遍一遍的读，读多了，那个语言习惯就形成了。
你说的时候他知道，
哎，对，
就
有时候包括那个佛经啊，一说都能哎，我念过，但是呢，我自己对应不起来，有很多师兄弟提这个问题。
这就是不能一直肯定，不踏实，就这种。
老师现在看好多那种就是藏密的那些上师到西方去弘法的话，感觉他会比较。
你说的是美国那个吗？
西方或者是美国或者是
欧美
那些地方，他就是有的我看形式就会比较活泼，对那个戒律方面嘛，就是
像中三人不是
也会比较，
就是很多人能接受的。
您说藏传的吗？
是他很多人都
西方青年好对戒律这块就
是很具有感染力。
你看在美国就是应该很大，就是说
你不是讲的藏密吗？
哦，
藏密讲的戒律好像跟汉传讲的戒律，它条文上就咱就说戒相，戒体当然一样，说戒相，戒相好像有所不同。藏密讲的戒律，你认为好像是，不像是讲戒律，也许人家藏密戒律就那样了，你这不好说，它跟我们说的并不一定一样，戒相不一定一样。
像我们说这菩萨戒，实际上就是汉地。
汉传的，在你说在藏地，他是有个什么名字啊？那咱还不知道呢。我们所知道的就知道金刚三昧业界，金刚三昧业界就像我们，哎，那个要说藏地的戒律，不仅仅就这一种啊，
肯定还有
别的，咱们了解。所以你说他
那
传戒什么？
是不是说要说金刚？就是师兄弟的，对，要跟师兄弟吵架什么的，
如果不和了什么的，
都是下地狱啊。吓得不敢信。
不是，实际的情况。
实际上啊是这样，理解下地狱啊，要假如从另一个角度理解，下地狱就不那么可怕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地狱容易出，首先有这个概念，只要能忏悔，他就能。我们不是那一种大恶人，这个难调难服的那一种，就是不服调教的那一种。我们不是那一种人，不是那种人，有忏悔心就是很快就出地狱。另外还有，出了地狱之后再修行一路顺利的，由于那个业消掉了，这犯了下地狱那犯。但是呢，出地狱的机会越多，出了地狱以后解脱的机会更多。这下
是
并不可能，
大宝姐姐是
这
样
的，
夜宵快，就是你明知故犯比较容易下，但是呢，你下不下来。
我们汉地的七宗师啊，现在老是打着藏密的旗号说他是藏密，其实他都就是七宗师，他也不是不去藏地啊，因为语言不通，他到那儿主要是供养的，他一供养，藏地的人对他印象一好。至于他在哪儿说什么，回来以后打什么旗号，藏地的人都不知道。他在这儿说什么话，藏地人不一定知道。 所以他爱怎么怎么怎么，人家还愿意让打旗袍，因为他好像是经常去受送供养。那个已经是大家普遍反对他，我说的是不反，大家不普遍反对，受欢迎的也还是气功的。所以要说藏地，我们汉地的这些藏地，你得看他说什么法，你不能听名字，不能听个名词儿，他是藏民，他是吗？你听他说的是藏民的法不是？藏民的法不是很容易了解吗？一开始就前行加行那一套，他传的是那一套，有的他就不传的那一套。他也号称藏密，你看看。
可以发心是吗？
嗯。
我觉得有的时候心里或者念头有的时候卡住了的那种感觉，一直突不破，怎么办呢？
我都听不懂什么叫卡住。
就有的时候念头卡住了啊，或者是
就这个卡住，我都不知道咋回事。
这没听懂，念头卡住了。
不要说是突破了，就这卡住，我都
问题也不大，但是会
不是问题不大。你举一个什么实例，这你我就能听懂了。
就是
原来你说这
就
算卡住
了。就是、那个，比如说，就我做事容易犹豫嘛，然后有的觉得过去的事情该做的没有做，然后遗留到后来了。然后我就觉得老会去想这个原来
这我听不出来卡住哪儿卡了，
那就会卡在原来的那个位置上，或者原来
就是总是回忆
啊，对，
总是回忆怎么能算卡住呢？
啊、
别去回忆那么多事，过去的不要管了，过去先不可能。
可以了，
好了，这不算卡住，所以我听不懂咋回事，原来说的过去心。
是不是说做事儿会前思后想，
深
思熟虑？
是神思维是好听的词，对，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拖泥带水，
和
天
有关系。
长于思虑，短于时间。
那你这现在这就该说现在性不可得了。那你不是现在正在思虑吗？
那
那
我，每个人
好像都有
事儿，情都不一样。
念书多的都有，
你看
当然不一样。
那和天性有关系，感觉天性有关系。
跟家庭有关系，跟心理学强调家庭。
长于想象，短于行动。
没力量吧？
啊，
就没力量。
对，就是有点啰啰嗦嗦的。一去干事儿的时候就容易感受到啊。所以你看那个扎克伯格，我跟他那个下属写了几十条建议，其中有一条就是说，再美好的想象也不如行动。
嗯，
别纠结。
想象思虑太多了，真的是打妄想。
就容易纠结，
应该这么说话了。慎勿信汝意，汝意不可信。这是佛经里说的。
老师，那个烦恼就是特别多，是不是就关照不利的原因造成的？关照跟不上原因造成的？
你说的烦恼是什么？
就是烦恼。
那不叫烦恼，那是苦受，已经受伤了。
对啊，叫苦受啊，
苦受。那不叫烦恼，有烦恼的定义。烦恼说主要的，能理解的烦恼就是贪嗔痴慢疑恶见。起了贪心了就起了烦恼了，起了嗔心了也就起了烦恼了。你讲的是心里难受，心里难受那是报应现前了，难受，报应，那能算什么烦恼？
然后这控制不住老这脾气，控制不住老是特别大。这个，这都属于这个嗔心。
哎呦，我说就是你这个习气还没除掉，没除掉你就容易出习气，也不是一下子就能除掉。急躁也不管用，急躁也不可怕。再一个，在你的习气没有，就是你认为还没有出点以前，也可能刹那之间你就回头转脑一下就明白了，习气本不可能，根本也不存在什么习气，也不用除了。
感觉有时候就是，
你不回头转脑就继续除，就这样。
然后就是，那就现在就是这个。不是工作生活都不妨碍，是吧？工作生活该去拼还拼，该这个向原来怎么去这个，哎，跟竞争对手 PK。
他这比较早的考场站
啊，不然的话，我觉得这没法整了。你正竞争的时候，你想出来，你防止哪个心起来，我就在这个地方特别纠结，知道吧？我说我工作的时候，我就感觉
对，是吧？就有违背就是佛法。
这我觉得现在修行，我觉得这点是咱们现在这个年龄段绝大部分面对的问题。
对，我就是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全不好
啊，不然的话没法整了。
不赞成他说的，赞成你说的。
我就老纠结，就坐在这儿。不，有时候就是你，比如说就是工作，就是我感觉我要是特别认真去工作，去干某件事，我就容易跟着跑，就那种觉着关照性，觉照性就没有了。我是感觉跑好长，你才会觉察到。
我总觉得你打妄想，不打妄想。他经常性，
老人家老。是吗？这段时间就是在纠结，特别是修心灵上的纠结。工作实际上前一段时间这个修心灵后，工作都放下很长一段时间了。现在不提起来不行了，一个，这些北京都待不住了。
是
不耽误工作，不应该影响。
行。这就心里就踏实。
心理老，我就是心理老。
另外的话，又是这个白做当中，就是做梦啊，梦里是圆圆老人。因为我之前我这进西米也是做2014年是做梦，2014年做梦，连续做三个梦。第一个梦是梦见这佛祖，第二个梦是消化上人，第三个梦是梦见弥勒佛，然后就第三个梦跟我说话了。说您当时正在坐着发愁呢，我愁着公司你弄太他妈自私了，头只管自己，啥都不管，这乱七八糟，乱成一锅粥了，这样下不去，这咋整呢？事时间轻松都耽误了。然后那个弥勒佛在下边哈哈笑，说你愁什么愁，我来给你干，然后回来就行了。
好吧，你去干吧，你去干，没事。
哎呀，但是那后来就是病得很严重的时候是。这梦见这西藏那个活佛就教我打坐，后来的话就是在网上找打坐方法的时候，刚好圆圆老师看到是弥勒佛的化身，然后唰就想起2014年的梦，然后就到咱家来着。然后白做之内又梦见这个梦，圆圆老人是在梦里边是告诉我不让我结婚，啊，说是
你现在没成家？
没有，啊，没成家，说不让结婚，然后这个就是说这个。啊！你父母亲你也不要结婚，然后是亲了我三下，亲一下这脑袋大一圈，然后这定力增强了大一圈，用亲三下，增强了三下。
你多大年纪？
我83年的，35了。
83年，对。
那你父母对你不成家是会有意见？
他们这意见很多年了，但是我这个就是一直也都没有成家嘛。这个因为经济方面之前的话也弄得不是特别好。所以说这个现在是他们现在也就是全看我病得很重，然后是休息没有一个月差点翻过来了，因为你那个一个月瘦了15公斤，人都快不行了，心脏出毛病了，一个月全恢复了，然后他们现在也信佛了啊，这修净土修六道轮，现在都信佛了，包括我们也都信佛了，包括老家里我姥姥姥我二姨现在都信佛了啊。所以这些问题啊，这心里这是一大堆的问号。
我这本来不成家的人并不少见，
对，
但是你别把你不成家弄成是有什么冥冥中的指示，别建立这种概念。
你跟我想法差不多，
就
我也犹豫
着。冥冥中就是没有指示，你也可能会成家。
对，
不成家的人很多，别弄成神秘化的不成家，别弄成那种神秘化，
对，
弄成神秘化有问题。你应该不相信神秘，不相信那些神秘。
对，你要真透彻了，没有这些问题了，没有成家不成家的区别了，是吧？
不是，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，我说的意思，成家也不成家，完全由你自己做主，别弄那是神秘化啊！是佛菩萨不让我成家，别不能这事，佛菩萨没有让你这样，也没让你那样，是你自己不愿意，跟佛菩萨应该没关系。
嗯，
这意思。
就是说梦就是梦，
没对，梦就是梦，根本梦是心头想，跟佛菩萨毫无关系。不弄那种神秘的，
行。
当然，你到底成不成家，完全由你自己。这是这样，
我有这个问题，肯定心里有挂碍，是吧？肯定是心里的，没挂碍的话，
不是你想的呀？
不是挂碍。那是一种心理毛病，心理毛病，甚至可以用另一个词，心理疾病。心理疾病会好的，心理病一好，你就觉得你耽误了啥？ 你别在意那一种什么暗中指示什么，那全是你打的妄想，这可能不会出现。根本就是你心中想的啥什么什么都没有，别去相信那些。
像这些事都不应该再挂着了，是吧？就把它斩断。这就是
我说的，还不在这儿。我说的是不要挂在神秘上，不要挂在什么梦境啊、佛的指示啊这种神秘，不要挂这上面。挂别处倒没有关系，就是你的成家，你的不成家，都跟佛菩萨指示没有任何关系。佛菩萨不曾指示过你成家，不曾指示过你不成家，
只是个梦。
你这是个人做梦啊！
对，梦都是假，现在都是假的，还别说梦了，梦。
他是个很厉害的人吗？
那就是。这工作上竞争的时候，这就不考虑关照不关照，
就
做事去。
我们说的关照是指的打妄想，工作不算打妄想，关照就是。
嗯，
没有谁在你工作的时候让你去关照。
嗯。
说到工作的时候，你看老人说到工作，都是说让你好好工作，哪说到关照了？说到工作就没提过关照。
但不是你主要工作中有时候容易起贪嗔痴，那该起就得起。不是，我就纠结，就纠结这在这个地方。
骑的时候，我就是心里就不以贪嗔痴来会，不以贪嗔痴来理解，是吧？因为你发现之前我就那么试的，试的没法整了。
说
这
都是理论上说的，你说一个具体事儿，我听听。
之前的话就他说那工作要这事该争的时候不争，就跟客户，你看我们做业务，
这还是理论上说的，该什么不争。具体的，
就这些客户一拒绝，让我不搭理他了。不谈了，原来是客户拒绝，然后还拒绝了。
不搭理，搭理又怎么了？
搭理给你这态度，还是非要得
那
不做。
对呀、啊，那就去做呀，那做了以后非要挂着做，不挂也能做呀。所以你老说是起贪心，我没挂，我就去做了，那算起贪心。
嗯、
不算起贪心吗？
不是这个，
你老说起贪心，这张都算起。
这个贪心还好说，就是这个嗔心，你知道吗？
趁机你该发脾气发脾气，发脾气根本就不考虑，这没有考虑这个事儿，他就等于没发脾气嘛。
他把这边给得罪了，
你该不该得罪？
完事儿。
要假如是该得罪的话，那就当得就你不挂心里就说了，就不存在得罪的问题。为什么不去得罪？该得罪你为啥不去得罪？
嗯，
很奇怪。
您说的我懂，但是还是心里有话。
慢慢就坐着坐着就没关系。
我说的是你就只管做，别等于没做，你为什么要说你做了？
对
老是说该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我不这么说，我说你做了就是没做。